朋友平安，很高兴你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冯永良牧师，他用神的话语勉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很高兴再一次回到你们当中来，同来分享。国语部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原因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30多年前，应该是差不多啊，我刚来的时候，我来啊，那个时候国语崇拜刚开始不久。那么我那个时候呢，还是个神学生，那在啊金门神学院读书。然后就啊，作为神学生有机会来到国语堂来分享。但是呢，我是在香港出生，也香港长大，所以我的普通话呢，那个时候呢，绝对不灵光。那么但是所以那个时候我需要翻译啊，我讲道的时候我需要翻译啊。但是呢，弟兄姐妹说，那你讲道翻译没问题，你祷告还是用普通话吧。我就试试看，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呢，应该是1982年吧，1982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啊，在那边在啊国语崇拜里边尝试用普通话来祷告。那么祷告完了之后呢，弟兄姐妹就说了，他说：“哎啊，冯牧师啊，那个时候还是冯传道，他说还可以了，我们就听得明白。你就下一次来讲道就不需要翻译了，你就即讲吧。”我说：“哎，这个不可能吧？”结果呢，我在上面可能讲得很流利，但是你们听得不流利。他们没关系，我就为你祷告。所以从那天开始啊，国语部的弟兄姐妹就为我祷告。每次我来的时候，我都战战兢兢。站在讲台的时候，我就说：“啊，求你开我的口吧，让我可以讲得清楚明白，以致弟兄姐妹听得清清楚楚。”从那天开始，你们就为我祷告，到今天，为你们感谢神，因为是你们的祷告的缘故，所以今天我在世界各地，我告诉你，大部分我在世界各地讲道都是用普通话的，没办法，全世界大部分的教会现在已经是啊普通话的教会。特别是划船开始在不同的地方，在非洲，在乌克兰，在乌干达，在柬埔寨等等的地方，我们开的教会都是以普通话为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我不能够不讲普通话。那么在培训，然后在过去10年在划船到中国大陆做培训的工作都是肯定要用普通话。所以结果呢，慢慢的我已经习惯要用普通话，慢慢可能我的广东话都讲不得太灵光。但是感谢神，是因为你们的祷告，所以我需要在你们面前做一个见证，以致呢你们知道30多年前你们为那个神学生祷告，到今天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仆人。那么请你们要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是你们派出去的宣教士，是与你们有关的，不是离开你们不要，千万不要有这个概念，是冯牧师已经离开我们，不是我们的主任牧师，现在呢他是划船的总主任不要把这个看得这么分离的这个看法。是我在世界各地讲道的时候，他们介绍讲员的时候，肯定会介绍说他以前是金巴伦长老会的主任牧师，所以每一次金巴伦长老会的名字都出来，差不多我跟金巴伦长老会就不能分割。我是讲了那个金巴伦长老会长大的一个传道人。那么所以呢，请你们记得一件事，每次你想起那个冯永良的时候呢，你就记得是我们派出去的宣教师，我为他的祷告，以及神能够使用他。当然 上帝很奇妙哈，我以为呢，我有一段时间搬到香港，因为我们总部搬到香港，我就搬回香港。我有一些太好了，我就可以回家。结果呢，回到香港的时候呢，就真的不一样，因为离开三十多年之后呢，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但是好像是很陌生的地方。那后来上帝把我带回美国，我以为就在带美国的时候呢，就退休了。因为今年是63岁，准备要9月的64岁，那么还过两年我就可以合集到去退休年龄。但是忽然间在这个时间准备要退休，心态上面准备说好我退休，退休的时候不是说我不做神的工作，肯定继续做侍奉主的工作没问题，而且继续在华传里面做那个宣教士的培训啊，或者是在宣教士的关怀的工作，有很多的工作做不完的工作，肯定不会因为我退休，因为我的年纪的缘故，所以我就不再做那个宣教的事工，只不过没有那个行政的责任而已。那么以为就是这样的，忽然间呢，我们的董事会呢，国际董事会呢，就把这个责任呢交给我，就说以后你就带领华传的施工，从今年一月开始的时候就变成他们的总主任啊。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好像是时间好有一点不对。如果十年前你要我做这件事情，可能有会好考虑，但现在好像只有两三年的时间，你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所以当国际董事交给我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说谢谢你们给我有三年的时间啊，我就在三年里边，我好好的祷告，也请你们为我一同来祷告，好好找到一个接班人。”所以他们就说了：“找到接班人，你就会退。”找不到的话，你继续带下去。所以我请你们为我祷告，希望在两三年之间我能够找到一个接班人，我就可以退下来。我真的希望能够退下来，不是因为我不要做事情，乃是不要担那个主任的责任交给年轻的一代来去带领。因为我觉得我在旁边支援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也不需要一定要带着这么大的一个责任要去带领整个差会的工作的发展。所以谢谢你们请你们继续为你们差出去的宣教士来祷告。今天是刘牧师邀请我回来，特别是讲到你们的那个题目就是加拉太书应该是你们读经全年读经的计划里边的，到差不多要加拉太书。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呢他就说你没关系呢，你就选一段经文然后再讲不需要我问他要我讲哪一段经文，他就说也不一定，你就可以按照上帝感动你就讲。所以我就选了在加拉太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也是我生命里边的一个信息。那个一段经文就是加拉太书的第二章20-21节。从我书信主的时候呢，这一段圣经已经成为我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经常提醒我。那么刚才姊妹已经读出来了就是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一段经文。那稍微先讲一讲加拉太书的原因，为什么保罗要写加拉太这一封的书信，是因为加拉太的教会出现了问题，在信仰上出现了问题，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写这一封书信。那么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了，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去从别的福音。然后后面他讲了，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的。哇，很严重的一个警告。如果你传福音，你的福音跟圣经里边跟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一样的话，无论你多成功，你都会被咒诅的。哇，这个是保罗提醒加拉太，也是提醒我们华人教会。为什么提醒我们华人教会？因为基本上整个加拉太书里面就提到的那个问题的所在，跟我们今天华人的宗教包袱很有关系。这个问题就在哪里？就是律法主义跟自救主义与基督十字架的为敌。我们不是律法主义，因为我们没有知道什么是旧约的律法。 但是华人教会是自救主义，我们是修行以致得救的，这个是我们的宗教抱负，对不对？那如果你知道我们传统的宗教啊，华人的所谓华人的传统宗教，当然所谓的华人传统宗教都不是真的中国人的宗教，乃是从印度引进进来的，所谓是中国人的宗教，其实是印度的宗教。那么印度这个佛教呢，就是那个自救啊，就修行的，以修行以致你能够达到一个目标啊。所以这个跟犹太人很相似。十多年前我看一份报纸，在北三藩市的一个报纸，就有一幅的漫画，很有兴趣的。这个漫画呢是怎么样呢？一个漫画呢就是有一个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拉比因为他戴着一个帽子好像犹太人的帽子，然后又胡子就好像这个很 typical 的很典型的一个犹太人的拉比的一个样子，然后坐在一个莲花的上面打坐这很奇怪，那个漫画就是看着一个拉比，一个犹太人的拉比坐在一个莲花上面打坐。那么他要讲什么呢？是讲就是佛教跟犹太教很相似，都是以自救以修行为他的主体啊，这个是很有意思。那要小心，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你的背景，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多少是以前拜的，那么以前你拜拜的都已经有一个很深刻的，就是今天你看很多什么电影啊，讲到以前啊，讲到中国历史啊，故事啊等等啊，那么都讲到那个修行啊，那个大师哇真的很厉害啊，这个大师都讲到哇最好的最高人啊，属灵的高人都是修行的高人啊，我们都把这个修行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和所有宗教最高峰的一个境界，那么都看为这个是重要性，所以变成了我们把这个，我们可能没有这个真的在思想里面没有想过说我这拜把那个以前的宗教带进我今天的那个信仰里面，但是是因为已经太普遍了，已经太习惯了，甚至你今天看很多电视剧啊，电视连续剧啊，都看这一些的东西，都好像不断的提醒你修行修行修行这一件事情，以至到你都以为这个就是你的得救是不足够，你还需要修行以致得救。所以对当时来讲，在加拉他的教会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十字架的救赎不足够，他们就说你信耶稣好的，但是信耶稣还不足够，还需要做什么？靠守律法，行割礼，如果你不行割礼的话你就还不得救，那这个就很严重了，就好像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为我们牺牲这么大的牺牲还不足够，他为我们死都不足够，还需要靠别的东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提醒他们说，犹太教的修行主义是不是我们的福音。那么但是当时候有另外一个的异端就讲说，十字架的救赎太棒了，已经很足够了，不需要什么事情了，我们已经，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所以呢，我们无论行什么犯什么罪都没关系，都被赦免。啊，好像是对的，对不对？那么你没关系啦，因为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以后继续犯罪都没关系，因为耶稣在十字架的救恩都已经包括所有的罪，你以后犯的罪都已经赦免。所以没关系咯，我就出现一个诺斯底的Gnostics 当时的一个异端的享乐主义，就这样讲，就没问题了，我们身体本身都是没用的，没有永恒，我们的身体没有永恒，只有我们与神的关系有永恒，既然我们与神的关系有永恒的话，那么这个耶稣已经肯定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没关系了，我们也不需要惧怕，以后将来永恒已经被保住了，那么我今天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就好好过日子，喜欢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放纵一点也没关系，
那这样的一个观念也是当时候加拉太面对的问题。所以保罗要提醒他们一件事，就是十字架的救赎释放了我们，有能力释放我们，释放我们是有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啊？就是要结出救恩的果子来。所以这个复活的大能要发动在我们这个必死的人的身上，这个就是整个所有保罗书信里边的主题，也是保罗的神学的最关键的地方。那么换句话来讲呢，就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就是讲到如果我们要经历复活的大能，我们必须要先在与基督同死。所以福音不单只是因笃信基督耶稣，还有就是效法基督的死来成圣。所以后边他就讲得很清楚，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吗？还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就是称义，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进入与基督耶稣的关系，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那个入门成全就是两回事，就是这个称义就是入门，成全就是成圣。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是停留在只是信耶稣，然后我们就等候是有一天耶稣把我们接回天家，我们在这个过渡里边，我们在从黑恩的当中被拯救出来，然后还没进入永恒之前，我们在这个过渡，地上的过渡，我们就什么都不需要做。那这个就是没有成长，没有成圣。那没有成圣的话，就是没有达到你被拯救要结出的属灵的果子。这个也是加拉太书，对不对？加拉太书第五章就讲到属灵的果子，我们经常讲的属灵的果子都是从加拉太书里面出来的。所以加拉太书主要就是提醒当时加拉太人，就说你们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以后你们结出果子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不是靠你们的行为，不是靠你们的修行，乃是靠你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这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而死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么以致到我们可以后边那才能够结出各样属灵的果子来。所以天天效法他的死，才能结出属灵的果子。所以问题不是在于我要结什么的果子，然后就努力去修行来结那个果子。啊，好像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啊，保罗看得很清楚，这个不行。需要的就是要致死。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也是这样说，我得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耶稣我主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新耶稣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一起来练，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那个就是整个保罗的神学，也是保罗看为基督徒成圣的关键的不得了的一个根基的所在。如果我们不致死的话，你所有的修行都没有意思，那个死是必须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天天要效法他的死，才能够有那个 因为我们与基督同死，所以我们会与基督同复活，这个复活的大能就能够出现。那个复活大能一旦出现的话，我们就有能力去结果子，不是靠我们说，哎，我属灵果子里边描写有几方面，我哪一方面我需要成为我的人生的目标？那这个不应该是我们的那个成长成圣的一个方法。成圣的方法就是按照保罗提醒我们的，天天的效法他的死，以致到我们可以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作为门徒训练的基本要求就是死。当你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那天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你有没有念过这一段经文，这个是你如果你受洗礼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念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岂不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死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在这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在这复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很清清楚楚的从头一天已经告诉你，你必须要死，你必须要死。中国人不喜欢，不要谈死，我们不喜欢这句话。但是对不起，这个就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关键的所在。那基督教不是要强调死，乃是强调复活。但是问题就是，没有复活的话就没有死，没有死的话就没有复活，对不对？历代以来有很多很多的人要攻击基督教的，都要证明一件事，耶稣没有复活。啊，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整个基督教就垮下来了。因为我们所有的信仰，我们整个信仰的盼望就在于耶稣基督复活这一个历史的神迹的身上。如果能够证明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你可以推翻整个基督教。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很多学者，很多以为有智慧的人就尝试去描写说耶稣其实没有死。那如果他没有死，他是重伤的话，那就不算是复活。所以一个重伤的人就不是复活，好，他是复原，对不对？他复活的意思是什么？就死定了人才能够算是重新活过来的，才算是复活啊！就好像一条咸鱼，一条鱼不单是死的鱼，你还要把它汤了，还要用盐腌了，然后它死定了，然后忽然间叫咸鱼活过来的时候，哇，这个就是神奇了。这个就是复活耶，弟兄姐妹，这才算是复活啊。所以历代以来很多人用各样的方法要证明耶稣其实没有复活。如果要证明耶稣没有复活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证明他没有死，但是耶稣死定了。那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一方面啊，其实呢太多的证据证明给告诉我们说耶稣是死定，三天之后复活。所以基督教所强调的事情就是我们要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与他同死。所以如果你舍不得你的老我，你舍不得你的旧的价值观，你舍不得你的文化，你舍不得你过去所拥有的东西，你舍不得你认为重要的事情，你还没有死掉。除非好像保罗说，我看万事都如粪土，这个就可以写了，就可以放下了，这样的话你才能成为一个信造的人。至死我的老我跟我们的自恋是成圣的基本的要求啊。为什么说自恋呢？啊，我有三个孙子，
我的女儿有两个啊，四岁跟啊五岁了，差不多五岁了，五岁大差不多两岁哈 啊, 啊，我女儿大，我的老大是女儿，然后我的儿子哈 啊, 啊，现在是当牧师的，那么的他有一个女儿哈、啊，九个月，十个月了，差不多十个月，那么啊第二个快要来了，八月来了。啊，所以很快我要四个孙子孙女啊，一个孙子，三个孙女啊。如果第二个要快要来的，八月来的都是女，所以变成三个孙女，都很可爱。我们都感谢神，哇！每次看见他们的时候，哇，我们这心里面都融化，哈哈，哇！这个是真的做祖父祖母的喜乐啊，跟做父母很不一样的啊。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祖父祖母啊，这花这么多时间跟你的孙子孙女一起，我完全明白了，现在还明白了。但是可爱的孙子孙女都有他们很可恶的一个事情哦，对不对？同样一个天使可以成为魔鬼的。什么时候啊？我现在跟我的儿子一同住啊，他应该是他跟我一同住，是因为是我的家，他们是搬回来住在我的楼上啊。我把因为他们因为我的儿子准备要生五个孩子啊，他一结婚的时候已经说了，我希望能有五个孩子啊。两个有一对球队，篮球队，他看得太多 Golden Warrior， 那么那么我就说，如果你真的要有五个孩子的话，你需要大一点的地方，我就给我楼上的三个卧房的地方给他住，因为很困难。传道人他尝试去找地方，他找了半年的时间找不到，他说哇，两个卧房已经3500租金了，两个卧房3500，这个传道人怎么可以住得起这个3500的一个单位呢？所以他就跟我们讲，他还没有要求，是我们经过祷告，我们两夫妇是说好了，我们就欢迎他回来住在我们楼上吧。所以我在楼下，因为我现在的很多时间都留在家里面。那么现在你知道啊，因为他要求有五个孩子嘛，他也负他的责任。我的儿子很少见到男人去带孩子，他留在家里面带孩子啊，教会容许他带着抱着他的 BB 去教会开会，把他放在旁边，然后他开会，然后就然后去一些年轻人的聚会，带着孩子去，这些年轻人很开心啊，也抱抱他，打抱抱啊等等，所以这变成都可以啊。所以呢，我的媳妇呢就上班去了啊，所以呢，就我的儿子呢就在上面带孩子。有的时候啊，我的那个上面的那个孙女啊，很凶的，哇，哭起来了，就好像不停了，哇，我在楼下都听到她哭的声音，哇，我这心里头啊，有一点痛，有这不是为我的孙女，是为我的儿子，有一点心痛。我说，哎呀，她今天晚上已经睡得不好，因为小孩晚上起来嘛，对不对？已经睡得不好，因为但是太太上班，所以变成他就要带孩子了。哇，孩子在哭哭哭，哇，拼命的哭。我说你可不可以了解你爸爸这么辛苦，了解你妈妈没办法睡觉，可不可以不要哭？你想孩子会不会听话呢？你想他会不会有很多的同情心呢？小孩不会有同情心的，因为他们是自恋嘛，这个是罪性，就是他要什么就要什么，他就咕咕咕直到你给他，对不对？这个人从头一天就是罪人的缘故，人就是这样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如果我们今天有很多年纪大的，好像我的人都可以变成一个 baby， 我要什么就大砍，你不给我大砍，这好像 baby 一样，我们叫做一个 big baby。 这个是自恋，这个是自我为中心。如果这个自恋自我为中心不被对付的话，你所有的所谓的修行都没用，必须要自私才能够有成圣的开始。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就说了，
我们受死归入基督的都是佩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属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那这一个宣告呢，也是有一个很革命性的一个宣告，在加拉太里边，他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已经不分彼此，那这个不分彼此都是平等的。你看，都说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犹太人就是犹太人，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是成为一了，就是平等的，男女平等的，啊，这个是保罗宣告，自主的、为劳的都是平等的，哇，这个不得了啊！你不要轻看这一段经文，这个经文在当时来讲是一个破天荒的，从来没有人讲过的，没有人敢讲的一句话。犹太人看所有非犹太人都是不是人，都是动物，不清洁的外邦人。犹太人分男女分得很清楚的，犹太人的男人才有位置的，女人是没位置的。所以对当时候来讲，保罗就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我们应该把所有这些以前的价值观，什么最重要，民主最重要，谁的最重要，男的最重要，自主的最重要，这个都要致死，因为我们都是在基督里一样的，都归于一。哇，这个是绝对不简单的一个宣告。但是这个问题到底今天我们怎么样？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